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又到了长夜的牵引节目时间了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。今天的你过得如何呢？过得怎样，无非两个答案，好与不好。然而你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呢？我想该是心灵是否有真正的宁静、喜乐和平安。因为这么久的人生过去之后，你已经发现一个无需他人在启示的真理，那就是这一切之外的所有标准都会使你再次的陷入痛苦纠葛当中。哪怕衣食无忧，哪怕富甲一方，如果这个标准的回答是否定的，过得不好，我想是唯一的回答。而其实人生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过于强大，因为己的壮大，我们就对他人缺乏理解和怜悯。而上帝教导人的谦卑，朋友你知道吗？可以使你的人生迈向卓越。节目一开始，请欣赏一颗谦卑的心。
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相信你，
英国作家切斯特顿1908年对当时刚刚萌芽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番描述，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枝繁叶茂，朝气蓬勃，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有一天你只能在历史书中才能查找到这个名词。后现代主义里有一种粗俗的相对论的讨论，它的标志之一就是将确信肆意的绑架理解成无知，而把怀疑扭曲为谦卑。今天人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把谦卑错置，谦卑已经从野心这种器官里搬走，搬到确信这种器官里去了，但那儿不是他该待的地方。一个人应该怀疑自己，而对真理应该深信不疑，现在却背道而驰了。如今一个人确信的那部分，恰恰是他本不该确信的，就是他自己，而他怀疑的那部分，也恰恰是他不该怀疑的，就是神圣的理性。新怀疑者们是如此的谦卑，以致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学习的能力，这恰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谦卑。可是他却比苦行僧最疯狂的自残还要有害。过去的谦卑令人怀疑自己的努力，从而使他更加的勤奋，如今的谦卑让人怀疑自己的目标，最终一事无成。我们似乎正在制造着一种信心人类，他们智力上极度的谦卑，使得他们甚至开始怀疑九九乘法表。人生的智慧，天韵合唱团带来。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，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。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，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。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得上帝的喜悦。他人生的智慧，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他人生的智慧，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
窗外，夜已渐深，耳畔歌声陪伴。长夜的深处有一盏灯，那是千里之外传来的歌声。
我为你点一首歌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，一轻柔微凉的秋，借着一首歌，一辈子都记得。
关于这种错位的谦卑，现实生活中你早已见识。比方说，当基督徒说无论何人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的时候，很多人表现出一种敌意。对于这种确信，最常见的反应就是觉着基督徒们很无知。现今的谦卑深深地扎根在相对主义里，对于认识真理分辨错误却退避三舍，这并不是谦卑本来的含义。如果真正的谦卑不能够符合时髦的相对主义要求，那么谦卑到底应该是什么呢？明白这点太重要。经上说，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由此可见谦卑这事儿的重大意义。上帝至少告诉过人五件关于谦卑的事。他说，谦卑源于在基督里对上帝的一种顺服。所谓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谦卑，一起来欣赏。
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
谦卑呼救你。哦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，谦卑我是与你相遇，就连进我心，使我更想你，就悦纳我心，我谦卑呼求你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我谦卑呼求。
除过在基督里的顺服是谦卑的彰显，谦卑本身不会感觉他有资格得到比耶稣更好的待遇。圣经说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谦卑不会以恶报恶，他绝不是一种建立在可见权力上的人生。圣经说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还有，谦卑会肯定真理，不是为了增强自我在辩论中的控制能力或成就感，而是为了服侍基督，友爱仇敌，真爱只喜欢真理。谦卑还深深明白自己的所知所信完全依赖于恩典。圣经对那自我膨胀的人说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雅歌音乐出品，给我谦卑的心。
给我一份宁静，打开我的身体，跪在十字脚下，聆听主的声音。给我一份宁静，打开我的神经。十字架上的主，懂我虔诚的心。主啊，患难来临，是主恩恩典之中，是否快乐安安？主为人有难事，是否真诚关心？啊，主为人有难事，是否真诚？ 给我一份谦卑，聆听主的声音，十字架上的主与我更加亲近。
生活是不断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相信，也可以选择怀疑。在时光的洪流中，我知道它一直在前方引导我。无论这世界怎样改变，我选择相信。
你是我的主，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这个晚上和你聊聊何谓谦卑。朋友你知道吗？哪怕是真正的谦卑，他也知道自己会犯错，所以他接受批评并且从中学习。他也清楚上帝会预备人的确信，他也呼召你我去劝说他人。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说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圣经还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真正的谦卑是奥秘中的奥秘，这会使你在没有种的地方有收成，并且成为你不断继续蒙恩的缘由。对于这种谦卑的心态而言，里面的每一丝搅扰和外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真正的益处。对于谦卑的人来说，没有一件事是突然或无意的，因为他总是处于成长的状态里，每一件临到他身上的事都好像那天上的甘露。亲爱的朋友，把自己关在这谦卑的情境中吧，一切的好处尽在其中。它是那天上的水，可以把堕落者的火焰化为属天生命的谦和。它制造天上的膏油，点燃对神对人的爱火。请让自己务必一直关锁于其中吧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要披上谦卑的外袍，束上谦卑的腰带，一呼一吸都在他的灵里面， 此外没有别的气息，只用他的眼睛看，也只用他的耳朵听。这样一来，不管你是在教堂之内或教堂以外的地方，不管你正听见歌颂神的声音，或是遭人误会，被人恶待，所有的这一切都要造就你，每一件事都会让你里头的神的生命成长。节目最后，一起来收听主喜悦我谦卑的心。
小事上都能让我感受到主的喜乐，身心疲惫无力时候，主必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又要赐下美丽国度，天堂永远在我心中。所以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
谦卑属羊，彼此顺服，主喜悦我最谦卑的心，在小事上都能让我感受到主的喜乐，身心疲惫